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是的，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啊，7点到8点会准时出现在空中，让我们一起来啊。来一场这个空中约会啊，一起来谈谈情，说说爱。好，那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这个天气这个还是不太好哈，所以说呢，宝宝们还是要注意身体啊，注意保暖。那今天呢，Estella哈尼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相关于这个家庭暴力的。那说到这个家庭暴力呢，真的有非常多真实发生的案件啊。那这个家庭暴力是怎么界定呢？其实未必说你们一定要组成家庭，然后呢发生的暴力这种行为才叫家暴。其实如果两个人呢并没有结婚，但是呢已经同居或者说是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那发生暴力行为呢也叫做家暴。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海内外的华人朋友啊，最近都知道有一件非常震惊我们整个华人圈的案件，就是关于家暴的华人工程师啊，谷歌的华人工程师杀妻案。犯罪嫌疑人呢被控用双拳殴打妻子致死，那这也引发了社会诸多的疑问。那随着这个案情的逐渐的浮出水面呢，我们今天也来发现一下哈，这个分析一下这个背后到底是隐藏了怎样的复杂的真相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他们的这个家庭家世背景。陈立人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男主，他呢和妻子于轩一啊，小于，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精英，看似是一对平凡的夫妻，然而他们的背后呢却有着复杂的家世背景。那据陈立人的校友透露，陈立人家境优越，他的父亲呢更是体制内的家单位领导那也这一点就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哈，家庭背景是否与案件有关成为热议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他的陈立人的父母是以最快的时间赶到了美国，而且呢是聘请到了湾区非常有名的刑事案件的律师。好，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凶手的他的凶杀动机。目前最令人费解的就是这个案件的动机了，因为他们两个人之前的生活看似都很正常。于轩一呢甚至是为陈立人为了他啊，那加入了这个谷歌，之前是在这个亚马逊。然而案发的时候的这个残忍的程度啊，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是否是存在家庭矛盾感情问题成为调查的重要方向。那谷歌方面呢也是否认了裁员的传闻，因为当时大家都会在想说又有新的一轮这个裁员大潮来了，是不是因为裁员引发了小两口的这个矛盾？这样的一场悲剧呢，可以说是毁了两家人。案发当天呢，其实不是当天哈，应该说是在案发的第二天，也不是当事人自己报警，而是由当事人和他的这个妻子共同的朋友，在他们发生这个案件之前呢一起聚餐。可是在聚餐的时候呢，他们的友人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已经有矛盾了，然后那个状态就不太对，所以啊就会在第二天打电话关心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无人接听，他们就担心会有什么事儿发生所以呢就驱车赶往了这个陈立人的家，然后发现说这个房间里面呢有这个血迹，他就报警了。 那这个警察呢是发现了陈立人呢当时的状态是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双手举在空中，眼神茫然。进屋之后，警方呢在卧室地板上发现了于轩一的尸体，头部受到严重的钝器伤害，整个房间充斥着血腥的气味。警方表示呢，陈立人的右手极度肿胀发紫，他的衣服、胳膊和手上都沾满了血迹。在急救人员问及他手部受伤的原因时，陈立人坦言：“我打了我妻子。”这一惊人的回答呢，就使得这个案件是更加扑朔迷离了哈。陈立人呢身高1.90米，然后呢体重也是偏轻啊，比较瘦高瘦条型。那很多人就在想了，就是他徒手打啊，是真的是有预谋的吗？如果是有预谋的话，他应该用其他的是吧武器，为什么用手呢？啊，那检察官呢证实陈立人呢就当时他是先去了这个医院接受治疗的哈，截止到当天的19号早上他都没有出庭面临审讯，那后来又有3轮的审讯呢他都避而不出啊，就是依旧是以这个要治疗来为借口没有出庭面临审讯。那这起案件呢是持续的引发了社会对于家庭暴力、职场压力、心理健康等议题的关切，对于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考验。社会各界都呼吁对于类似的事情啊，那作为这个企业公司啊，也应当是更加的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提供更全面的支持体系，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那今天呢在Estella 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心态。对，那如果你在美国遇到家庭暴力，那你该如何做呢？我们会从法律的层面来分析，以及从家庭暴力的心理方面来分析。OK， 再次的提醒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请搜或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都是一样的，就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好，那节目呢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啊，这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这个 YouTuber 啊，关于这起案件他们有搜罗到了怎样的信息。
论述，陈某以前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沉默呆滞的人。现在的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陈某是一个极端控制狂，会凭空猜测妻子于某有不端行为。因为控制狂人都有疑心病，即便是完全子虚乌有，不是事实也接受不了。例如于某跟某个男生有眼神交流，陈某就会醋性大发，想象自己戴上了绿帽子。而且据说早先的时候，陈某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一定的控制欲。有人说于某之前在亚马逊工作稳定，但是陈某想着让于某来谷歌一起工作，于是就要求内部推荐于某。本来于某并不情愿，但是为了磨合促进夫妻的感情，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于某条件优秀，技术过硬，所以在面试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竟然让陈某有一点吃醋。后来陈某的猜疑越来越变本加厉，在2023年6月就已经发现情绪躁动，夫妻二人时常发生口角。于某为了家庭的和睦，耐心的磨合了大半年，最近都已经很少发朋友圈，这显得有点寂静。谷歌有着不少的清华毕业生，在聚会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二人相处有一定的问题。陈某会形影不离的一直跟着于某，在各种公开场合会因为吃醋把气氛搞得非常尴尬。事发前的1月6日，于某和陈某参加了清华校友的聚会，聚会结束之后，妻子于某和几位女性朋友计划出去逛街，陈某就是不同意。后来陈某说出去也可以，自己一定要跟着他们。夫妻二人为此大吵一架，最后还是朋友们做和事佬才把事情压了下去。可是妻子于某表示，她早就忍受不了，实在是因为陈某婚前婚后反差太大。于某在2023年12月底就已经开始闹离婚，很可能正是这离婚的诉求导致了这起家庭悲剧的发生。此外，据说2024年1月3日，夫妻二人在家中发生争执，并且动手打了架，于是妻子于某打电话报了警。美国加州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定罪很重，警方一旦接到报案也会处理很重，一旦事情被认定，相关部门可以让陈某工作停职，还可以终止他的绿卡申请，甚至驱逐出境。据说陈某和于某目前还没有获得美国绿卡，他们只是拥有在美国的工作和居住权。但是妻子于某认为打一个电话叫警察上门来调解处理一下家务事就好了，他并没有想到报警后的后果会那么的严重。朋友们说后来于某也后悔了，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他一直在积极联系，尝试撤销对于陈某的家暴控诉。可是对于陈某而言，他考上了清华，在美国读书工作拿着高薪，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实现了很多人无法完成的梦想，一路走来顺风顺水。但 但是妻子于某的这一次报警可能导致他绿卡拿不到，工作还会受到影响，前途尽毁。对此，陈某还在网上发帖求助过，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成为压垮夫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真相也许还没有浮出水面。希望随着庭审的开始，有更多的准确可靠的信息可以被释放出来。新闻媒体对陈某的最终审判非常的关心。熟悉加州刑法的律师表示，加州将谋害分为一级和二级两档，其中一级谋害的量刑为25年至终身监禁，二级则量刑为15年至终身监禁。一级的定义是指自愿发生和事先预谋的杀人，自愿发生是指嫌疑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他人的胁迫，定义中的事先预谋是衡量是否构成一级谋害的核心指标。一些律师认为，嫌疑人陈某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级谋害的定义标准，因为他对妻子的谋害完全是自愿和有预谋的。事件发生的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存在两人因口角纷争上升到动手斗殴这种可能性，但不少律师则认为，在美国法律体系当中完全不影响一级谋害的判定。有律师认为，该案最终量刑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在于谋害过程中是否存在折磨情节。从陈某的右手高高肿起并且发紫的事实可以看出，他曾经拳打妻子，但是否属于蓄意折磨则需要法官根据详尽的资料来判定。如果陈某手脚并用还抄起了钝器击打妻子于某，那么可能就谈不上什么折磨情节，但如果他间隔了很长时间才一拳一拳地将妻子活活殴打致死，那么很有可能就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这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陈某最终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那么量刑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二是死刑。虽然加州已经好多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但嫌疑人陈某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陈某和于某都是典型的学霸，很多人心中成功人士的典范，名校毕业，大厂的程序员，收入颇高，形象又好，如此发展下去，他们肯定是这个社会上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可是为了什么他们会走到这步田地呢？大众也许应该需要有一定的思考。很多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尤其看重学习成绩，而忽略了人格健康的成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培养出一些智商高情商低的人才。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这些好学生也能够为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是一旦遇到不顺呢，有些人情绪管理可能就会出问题，就有可能行事偏激。不知道大家对于这起谷歌程序员案件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好的，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就是某个 YouTube 上面他来说的啊，就是关于他这个案件他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网上的评论哈，看一下我们的网友评论有没有这个高赞的，我们看一下哈。这位朋友说，就算是被裁员，那跟自己的老婆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老婆裁的他，这个时候更要夫妻同心合力共度难关。应该是跟裁员没有关系，可能婚姻出了问题。对，的确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遭遇裁员，的确是因为婚姻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个他们这个惨剧发生之前呢，于轩一也就是他的老婆啊，就是这个死者已经是报过案了啊，报警就是说两个人有家庭纠纷，然后呢这个老公陈立人是有这个暴力有家暴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对陈立人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已经有这个报警的记录了，他就是非常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影响到他的这个身份问题。还有一位评论哈，他说了，可惜了，这位男士离婚后可以来国内找啊，他说国内什么样的找不到啊。啊，我们看一下哈，其他的那个其他网友是怎么来回复他的。他说，你在为杀人犯可惜吗？你可真牛啊。还有这位说，这男的肯定有心理疾病，到你看找谁都会遇到问题的呀，对不对？这样的人就不适合结婚，跟谁结婚啊都是糟蹋人家女生啊，就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了。那现在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猜测哈，包括这个就是专业的法律人士也有在猜测说啊，几次的这个庭审呢陈立人呢都没有出庭，在想他是不是在除了找律师以外也有在找一些高人给他来出谋划策啊，是不是有可能会以这个精神方面有问题来面对庭审。那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一定就是精神方面有问题吗？啊，那 Estella Honey 呢接下来会和大家来分享啊一位美国的华人的心理医生啊来剖析一下。
生活、精神状态、工作情景和两人的关系问题，有人会提出他会用精神病来做借口逃脱对他的审判，也有人传出他的家庭的确有精神疾病的历史，他的妈妈在30多岁因为精神病发作住院，他的奶奶也有精神疾病的历史。那么陈立人的行为跟精神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精神疾病呢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第一种类型呢我们叫做精神障碍，比如说精神分裂症、严重的双向的情感性疾病以及呢严重的抑郁症、强迫症等等。在这类精神疾病当中呢，如果一个人有了幻觉和妄想，那我们就认为他是个重型精神病。这个幻觉和妄想就是说他能听见、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跟他的信仰、工作、教育和现实都不相符。第二点就是有非常偏执的想法，这个想法同样跟他自己的信仰、跟他文化背景、跟他的这个教育程度、跟现实都不相符。比如说，有人相信自己是某某某某著名演员的先生，有人相信自己是某某某某重要人物的孩子，有人相信自己有某种特殊的天赋和使命，和环境适应不适应，他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不管这个想法跟现实有多么的脱节。最重要的是，这类精神病人没有自省能力，不认为自己看见和听到的是错，在这种没有自省能力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种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是偏执性的精神病。这个偏执性的精神病人，他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一直有一个很偏执自己在脑子里编织出来的一个看起来非常逻辑、有理有据的一个想法。这些想法呢，都是基于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不相干的现象，或者是说无中生有的东西，他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非常严密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认识的朋友就相信，这个 FBI 整天是在监视他，他每天回家看到这个房子所谓动静，这个地上有脚印啊，或者是窗户有变化啊等等。说的这些事情呢，你听起来也都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呢，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幻想之外，哎，他一切看着都很正常，照样的去做其他的事情。他有一件想法，他还常常去采取一些相应的行为，比如说你在门口玩手机，在那个房间摄像头啊，在警察局报案等等。这种很偏执，那这种偏执呢，他和他其他的人的这个完整性没有影响，跟他的其他的思想和活动也没有影响，他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有非常非常偏执的幻想。那么另外一类精神病是没有幻想和妄想的，这类精神疾病，他去伤害别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少。相反的，如果是严重的抑郁症的话，他有可能伤害的是自己。要鉴定一个人的精神疾病呢，你基本上是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呢，他有家族的病史，因为这种严重的精神疾病，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绝大部分都是有家族历史。假定成年人这个家族精神病史是真的，那对诊断他有精神疾病呢，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呢，就是精神疾病啊，有些是持续存在的，然后有突然的加重和爆发；还有一种呢，是间歇性产生的，就在他正常的时候还没问题，突然出现了这个爆发度的时候呢，他的问题很大。而前一种呢，更多的是一种人格的障碍，关于人格障碍呢，我们回头再讲。那么后一种呢，它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他突然的性格、情感和行为跟过去不一样，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他是不是有精神问题。比如说这个成年人，他仅仅是在他杀害妻子的那天晚上变得非常安静，变得这个目光朦胧，但是他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迹象，只是说我们社会、我们环境对精神疾病不够敏感，认识不够清楚，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隐藏的能力很强。有一种人，他表面看着非常的光鲜，表面看着非常和善，但是呢，他有严重的反社会的倾向。还有一种人，他内心极度的紧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Welcome back。 OK， 好，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爱情麻辣烫，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家庭暴力的。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热门的案件啊，那就是有关于谷歌华人工程师，也是个学霸啊，那他的妻子呢也是学霸，两个人呢才27岁，但是没有想到啊，在某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夫妻俩啊这个争吵呢是达到了这个最顶点啊，那陈立人呢是没有忍住自己的这种冲动，那徒手把妻子呢给打死了。 对于这个故事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讲述，同时呢也从这个心理方面我们也听了一段啊这个专家的一个分析啊，从心理方面来考量说陈立人到底是否有这个精神疾病呢，那这位专家是说很有可能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那在庭审的时候呢也一定是在那个法院也一定是会为他去做这方面的鉴定。接下来呢 Estella 哈，你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说你在美国遇到家庭暴力了，那该如何做呢？听一段音频。
这社会他们针对家庭暴力事件，无论是事前的预防还是事后的处理，这些工作呢都做得很完备，而且他们设有全国性的家庭暴力热线电话，这些电话都是24小时为民众服务的，而且会提供170多种的语言，再有呢这些电话也都是免费保密的，所以如果遇到人家庭暴力事件呢，一定要尽快的拨打电话寻求帮助，接线员可以帮助受害者解决问题，而且他们都接受过专业训练，并且也提供翻译服务。此外呢，美国各地设有不少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庇护所，家庭暴力受害者可以向政府或者是非政府机构寻求到咨询、翻译、紧急住房、医疗保健、法律建议等等免费服务，甚至呢还可以有资金帮助。如果遭遇到家暴的紧急情况，我们就应该马上拨打911报警。如果警察呢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属于涉及犯罪的，他们就会进行逮捕。另外，受害者一定要及时的而且如实的向警察说明自己受虐待的情况。另外呢，之前受虐待的情况也应该说明。再一个，也可以展示自己的伤痕。那如果我们拨打了911之后呢，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警方呢首先会将夫妇分开，然后询问情况，另一个他们也会去勘察现场的情况，如果有家居或者物品损坏的情况呢，他们会拍照取证，另外他们还会检验伤情拍照取证，伤情如果比较重就会强制被送上救护车去急诊室验伤，如果不重呢也会被立即送去急诊室出具验伤的报告。再一个，他们也会询问证人，可能是目击者、邻居或者家中儿童、知情朋友，这样呢了解情况之后，他们就可以决定逮捕一方还是双方。但如果是先动手或者是造成对方伤情较严重的一方，就会被逮捕。如果是队友的话，均有伤情，那就算出了急诊室，双方呢都会被逮捕的。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警方会将孩子交付给没有家庭暴力的一方，或者是近亲好友，再或者是邻居。那如果再没有合适的人选，警方会将儿童交付给福利保护中心去暂时监护。那在这之后呢，就是到警局去查看证词证明，之后是要聘请侦探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完成了警察报告之后，就要提交 DA 走司法程序。在美国法律上是会对家暴受害者提供一定的法律权益的。那我们这里说的受害者，其实他是不看移民身份的，所以无论您的身份如何，如果在美国您面临了家庭暴力等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千万不要担心身份问题，因为警方是站在受害者一方的，他们可以获得的权利如下：获得保护本人和子女的保护令，无需配偶同意就可以正式分居或离婚，而且可以分享某些婚姻财产，另外也可以得到子女的抚养权和经济资助。家暴受害者可以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禁止施暴者联系、接近或伤害本人及子女家人。如果施暴者违反了保护令，就可以报警对其进行逮捕，或者是禁止其获得保释。此外呢，为了确保受害人在案件审理当中不受到压力，警方呢在逮捕施暴者时可以向受害者提供5到10天的紧急保护令。如果家暴者反控受害者犯罪，那受害者呢也可以有以下的权利，比如说他们可以和律师交谈，律师如果不在场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可以做自我辩护。那家暴对象如果是儿童，
或者是有儿童在针对成人的家暴现场，警方都可以通知儿童福利部门介入调查。如果证实家暴对象是儿童，家长经常在儿童面前争吵，或者是在家暴中无意的伤及到了儿童，那儿童福利部门呢，都可以将儿童送至寄养家庭或者是机构，直到家长接受完了亲子教育以及心理辅导课程之后，才可以将他们的孩子接回家。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关于施暴者的问题，不光是施暴者会遭受罚款和入狱，而且呢，如果被判有罪就会留下犯罪记录，这对于你找工作是非常不便的。因为现在呢，社会上的公司或者机构在招聘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调查一下工作人员的背景，而且现在呢，市场上也有很多这样专门调查人们背景的公司，所以如果调查到了该人啊有这样的犯罪背景之后，就可能会失掉这份工作。再一个是针对没有美国公民的人们来说呢，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当您出了美国之后，如果还想再返回来，那就可能会在入境的时候带来一些麻烦，另外也有可能啊会得不到签证。再一个是当您申请绿卡或者美国公民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首先呢，我们不要隐瞒自己的犯罪记录，因为呢，即使您隐瞒不报，他们也是会查出来的。而且当查出来以后，就算您已经申请了绿卡或者公民，也会被直接撤掉的。而且如果您是重罪的话，那就可能不可以得到绿卡或公民的申请。
我想这期的内容呢，应该对很多朋友啊，就尤其是遇到这种状况的朋友呢，应该是有非常大帮助的。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去害怕报警啊，这个如果你是有理有据，对吧，有证据的，那也不要去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身份问题，我没有身份，是不是就这件事情对于我这个受害者来说，就是又是雪上加霜，是不是这个警方就不会帮助我啊？不会的哈，没有身份方面的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呢，Estella哈尼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件惨案，也是最近呢刚刚发生的。而且呢，这一件惨案呢是在这个谷歌华人工程师啊杀妻案之前几天发生的。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哈，他们呢就把这两件事情呢混为一谈，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做这个调查啊，或者说收集到这个准确的信息，所以呢就把这两件案件混为一谈了。就当时传出来说是这个华人谷歌工程师呢是枪杀妻子的，其实不是哈，这个案件呢才是枪杀。好，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近日呢一起离谱的扭转事件引起了全美华人的关注。在芝加哥西郊一个这个民宅内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家暴惨案，也是家暴。一对华人夫妻因琐事发生争吵，妻子丈夫啊竟持枪射杀妻子后自尽。据警方表示呢，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周三晚上10点左右。当警局呢接到了报案电话之后，立即赶到位于这个63街的民宅。然而呢，当警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屋内已经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倒在血泊之中。获悉呢，女性死者的背后是中了两枪，而男性死者则是自行引弹自杀。警方初步分析认为，这起枪击案是由家庭暴力引发的。的确是有说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是经常是爆发这个争吵，然后呢这个老公啊有这个暴力的行为。那据目击证人描述，这起惨案原本是一场庆祝新年和乔迁之喜的宴会。苏姓夫妻呢以及他们的未满20岁的妻子啊邀请了至少7位的亲友共同庆祝他们新家的到来啊，乔迁之宴呢然后呢晚上9点的时候，疑似苏姓夫妻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口角，而苏夫就是这个老公啊情绪激动的拿起酒瓶来砸向了妻子。在场的朋友呢也试图在劝阻，但不幸头部也被砸伤了。那在短暂的冷静之后，夫妻俩似乎恢复了平静。可就在妻子开始收拾家务 这个她老公呢竟然是拿起了枪下楼，在场的朋友发现后立刻逃离了现场，紧接着附近的居民和目击证人就听到了几声枪响。对此呢，苏姓夫妇的儿子听到枪声后立刻就冲出了家门，向门外等候的亲朋好友呢来哭诉说，我的妈妈倒在地上都是血，我爸爸也自杀了。那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上是说，爸爸是先杀了妻子之后，儿子呢是从楼上下来了，他是先对儿子说对不起，然后举枪自杀。听到这个消息后呢，亲友们是立刻返回屋内查看情况，发现两人已经血流满地，即刻报警等待警方到来。那据这个苏夫的儿子表示呢，当他听到枪声后就是马上冲下来，也是试图去要去抢这个老爸的枪支，但是无果。那这对华人夫妻的朋友表示啊，他们也是非常的震惊啊，难以置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对夫妻呢都是来自沈阳，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他们平时呢是在美甲店打工，工作勤奋努力，之前并没有听说夫妻之间存在情感问题或者矛盾，而且两人最近还向美甲店请假要买机票准备一起回中国过春节。哎呀，这起惨案也再次提醒我们哈，家庭暴力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应该就是绝对是不能家庭暴力而屈服的哈，一定是要零容忍。那对于受到这个家庭暴力威胁的人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求帮助和支持啊，那要就是说抓到一些对方对你施暴的这个证据。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件，这是发生在洛杉矶的。对，一名27岁的母亲在家暴事件当中拨打了911报案电话，警方进入现场大约3秒后，副警长就直接在这个他是警察警察家里边出事儿了。是在他女儿的面前连开4枪击毙了他的母亲，又是老公啊杀老婆，连原本呢正与死者发生肢体拉扯的前男友也惊喊，不，你为什么要开枪？所以说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除了这夫妻俩，还有他们九岁的女儿，还有死者的就是他老婆的前男友也是在现场的。那据这个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他说这个案件呢是4日发生于洛杉矶北部的城市兰卡斯特的一处住宅。那谁报警的呢？这个报警应该就是当事人了啊，因为当时的这个报警录音啊是显示了这个27岁女子奔莱森尖叫和大喊，宣称一名男子不愿离开他的房子，需要警方立即到场协助。执法警官的随身录影器呢就拍到了警方到场呢是听见有女子在屋内尖叫。当范莱森把门打开的时候呢，他的9岁的女儿也是在身边的，所以说就真的是当着警察的面这样的一个惨剧就发生了。所以呢别觉得说哎呀我找这个警察当老公是不是就不太可能遇到这个家暴案件呢，是不是，或者说是律师啊。因为像这种执法的这些人员他们都知道啊，家暴呢在美国是重罪，其实未必，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好，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每周天，对，记得啊，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相互陪伴在空中约会，一起来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的这个话题是相关于家庭暴力的，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 Estella 也和大家聊过家庭暴力的这个事情。那什么样的人会很有可能发生家庭 暴力的这种你就是倾向吗？或者说你刚开始是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你在跟他谈恋爱期间就是多少都会有一些这个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他这个人比较急脾气，对吧？急性子，然后呢很容易跟周边的人发生冲突，对不对？就是不够理性啊，脾气暴躁，那这种人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会发生这个家暴啊，这种行为的，或者是什么呢？他会在你面前就是说会自我虐待啊，就为了寻求你的可怜，寻求你的同情。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案例是他在打你啊，打完你以后，然后他就开始虐待自己，然后呢来寻求你的原谅啊。这种人呢也是非常可怕的哈，就是有一次就够了，你别再相信他啊，接下来会改。有些人真的是避免不了这个悲剧，为什么呢？他会相信的对方，他会觉得说，哎呀，他是爱我的，对不对？虽然说他会有冲动，会怎么样，甚至打了我，都是因为他太在乎我了啊，我看着他这个伤心痛苦，甚至是去伤害自己，也是挺可怜的。那我就谁要我还是爱他呢？我就隐忍吧啊，或许呢，他结婚以后就会变好了，或者说你们已经在婚内了啊，你一再的去原谅他，但是很有可能未来就会发生悲剧。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后来是真的发生了悲剧。那当然大部分呢都是男性施暴于女性，老公来家暴于女性，大部分都是这样哈。所以说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也有女性施暴男性的，对，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家暴案件。我记得我当时是我之前是分享过的，就是女性施暴于男性啊，这个就是真是极少数哈。而且呢还是个名人，还是个美女，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运动健将啊，这个体育明星。所以说真的是人呢，你千万别去看外表，你别看他长得漂亮长得帅气啊，然后呢你就觉得说，哎呀，抱着这样的人睡觉我就很幸福了，吃得香睡得香，这个脾气差一点我也能够去原谅啊，那有可能你之后是吧，就是被把命给夺了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好的，亲爱的心哈宝贝们，节目就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下周天的晚上再见了。那节目的最后依然会送上哈尼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 ，Good Night， 好梦。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说不定呢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是新朋友啊，那我们的粉丝啊也有自己可爱的昵称哦，喜欢我们节目的女听友叫西西宝贝，喜欢我们节目的男听友叫哈哈宝贝，所以有一个嘻哈帮哈，希望呢有机会能够很快的跟大家在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有见面的机会。那如果说你有什么这个有关于情感的困扰啊，或生活中不开心的事情，真的希望说能够找我来好好的倾吐，或者说想要有个什么答案，或者希望我给你一点建议，都欢迎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到我们官方的网站来找我。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是到官网或者是下载一个 app， 也是我们官方的 app， 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那我们呢今天的话题是有关于家庭暴力的哈，来说说这个当下呢是非常震惊华人圈的这么一个案例，谷歌华人工程师杀妻案件，是由这个夫妻的这个不和啊，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啊。那他们呢就是曾经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呢已经有过一次家庭的报警。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看来自美国的华人心理医生是怎么来剖析这个陈丽人他是否有精神的疾病呢，我们来听听看。
但是呢他的表面表现是非常的平静，特别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成功人士的讲解会不足的这期节目里面，咱们讲到这类成功人士一些性格特征，这个性格特征我们回过头来再复习一下，对照一下这个陈丽人的状态。第三个呢，精神疾病呢，就是说他在这段他的行为、他的情理、他的思想，已经导致了他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导致了他的工作效率的问题，导致了他的经济状况，甚至对他自己身体都有影响。有两个星期以上的这个过程的话，这个人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基本上就能成立。但是精神疾病诊断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逃脱罪过、逃脱法律的惩罚，这个呢，我们后面再去讲。但是呢，我们还是来讲一个精神疾病，你要诊断它，你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那么从成立人来看，假如说他在过去的六个月，很多网上的信息就说明他已经有情绪上的不稳定，主要是跟他们夫妻关系有关。第三个呢，他在这个发病的前一天表现出异常的安静和木，可能只是因为有朋友看见他的这种状态，也许不仅仅是在头一天晚上才有的，可能是有了相当一段时间，只不过是没有被人注意到或者观察到。那么他在发生命案的那一天的行为和表现，完全是一个非正常的、极度的，甚至非常残忍的暴力行为。因为呢，他不仅仅是打死他的妻子，他是用拳头把他的血肉模糊，甚至还把他的头强硬撞。经常会说平静的时候的疯狂的状态，就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样的行为，至少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呢，就是不可控制的暴力，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出他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第二个呢，他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重复的行为，换句话说呢，他的暴力已经到了一个强迫的地步。第三个呢，就是暴力背后的仇恨的情绪也是难以想象的。最后呢，做这件事情的整个的认知和思想，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不可忍受的东西。如果我们单纯从他这个杀人的行为来看的话，他完全处在一个疯狂的精神失常的状态。说到这里，再提一下，这样一个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至于说法律上对他怎么样追究，法律有法律的标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什么让他出现了严重的情绪不稳定？到底是什么让他产生了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杀人的行为？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首先，他杀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太太。这个太太呢，也是他相知相爱很多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能够判断就是跟感情有关。那么从网上的信息和同学的介绍来看，这个陈丽人有非常强的控制欲和妒忌心，他要求太太从进到了谷歌，在公共场合跟他的形影不离，跟别人夸他太太的时候，他要很顺路，跟别人想跟他太太示好或者跟他的稍微接近一点的时候呢，他都非常的警惕。那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妒忌性很强的人。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很可惜的。想说轻的时候，他会造成关系不和。我曾经有个朋友，他的女朋友呢，甚至给他车里面装一个追踪器。美其名曰为了你的安全，实际上就是要控制他的行踪。而这种人呢，当他发现他失去控制的时候，他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的暴躁，甚至呢有暴力的倾向。但是并不是有暴躁或有暴力倾向的人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还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这里面还有一些大脑的生物学的基础，我们继续往下探讨。那么这个妒忌和控制欲是一个看来在他们这个两人的关系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结果呢，常常只有一个，就是关系的破裂。据网上的信息说，他们工作不久就出现了关系上的问题，还在一起工作又在一起生活，一个人的控制欲很强的话，会对对方造成很大的限制。因为从网上的信息来看，对方是一个很热爱户外运动的人，很热爱旅游的人，所以相对而言呢，他的这个性格特征呢，可能对过度控制这个事情呢是不能够接受的。据说三个星期以前呢，女方提出离婚，所以呢，我觉得那一段时间这个精神状态和神情可能就是不正常，被他的朋友在头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观察到的现象，不是一个短暂的或者是临时的现象，他很可能是他这一段时间的状态，只是他还能够把它压抑和隐藏住。这个有控制欲的人，常常他们有完美主义倾向，有强迫性的思维和强迫性的行为。换句话说呢，他也是自我不能掌控的一个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呢，在正常范围之内呢，他们是我们成功的因素。我们回头再说，他的成功的因素和他今天的悲剧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如果说杀人有动机的话，这个动机就有了。如果我不能得到你，别人也得不了。最重要的是，这种女方提出离婚对男方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关系的变化，意味着他做的一个事情的失败。婚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走到这一步，反过了各个关卡，是吧？ 大学、出国、找工作、谈恋爱、结婚，每一个关头都容易造成关系出现问题。那么他都闯过了很多关，到了最后还是要失去他精心打造的这样一个家庭。对他来讲，不仅仅是一个婚姻的变化，在他看来是他人生的失败，是对他自身价值的一个否定。对他这样一个性格特征的人来讲，这是难以接受的。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征？看过我们这个成功人士讲究还不足这一期节目的人应该知道，绝大部分的成功人士都有一讲究还不足的基因表观问题。那么这个讲究还不足呢，它对很多人来讲是他成功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他们有完美主义倾向，非常自律，非常努力，他们是超级成就者，是争强好胜，所以呢在体育运动竞技方面都是前列的，在学校里都是学霸。同时呢他们在很多方面呢都有天分，做事呢非常的讲究方法，非常的刻板，甚至呢到了强迫的程度。他们在身体方面常常都是细长个子，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的弱点。弱点之一呢，他们有季节性过敏，容易得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呢他们有强迫、抑郁的倾向，甚至呢有成瘾的行为。他们在大脑里面常常缺乏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功能，那么导致他们需要通过很多这个强烈的刺激才能带来的一种正常的情感。他们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冒险行为。我的一个病人，他刚差五天要去跳高楼，要从高楼上往下跳。还有一些人喜欢去做一些空中跳伞啊、攀岩啊等等活动，当然还有这种体育竞技，是吧？因为这些呢都能够刺激他身体啊，产生多巴胺，产生内啡肽，就比较正常一些。那么这些人的内心呢，他实际上是很紧张的，因为他永远不觉得自己做得行、做够了，因为他是追求完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他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取。他们最不能接受也是最害怕的就是失败，所以这些人呢，常常婚姻即便是不美满、不好，他都不愿意离婚，他愿意维持一个完美，因为婚姻的破裂意味着失败，所以他情愿待在一个不愉快的婚姻里面，他也不愿意婚姻破裂。绝大部分这种人格特征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一辈子都很成功，很多成功的律师、医生、艺术家、科学家都是这样的性格，只不过他的一生就是这么过去了，没有其他的因素，但是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是吧？但是这些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出现了偏差，出现了外在的因素，就会就可能失去这个平衡。其实我们人呢，实际上是在应付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在对我们做什么，就像一个人心慌的时候，他说你心律失常了，你知道你心律失常了，所以你心慌，是吧？但是当一个人他有强烈的控制欲，他有强烈的冲动，他有暴力的倾向，他有抑郁的倾向，他还会成瘾，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人去探索这个大脑里面的神经电活动和生物化学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和环境要求和影响，是吧？社会对我们有期待，不管是各种各样的角色，你的扮演，在家里是儿子是丈夫，在工作单位里面是雇员，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有很多社会对你的期待和压力。中间这个你是谁呢？实际上就是你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的叫灵魂，是吧？你在中间，你就需要想应付这两边的问题，找到一个平衡点。当这个平衡点失去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疾病，或者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悲剧。如果你这个我又没有很强烈的信仰方面的支持，或者在信仰方面很困惑，或者说你没有一个好的信仰，你信仰的东西提倡暴力，提倡对生命的不尊重，出现的问题就很大。现在看来呢，这个城里人发生的这样一个悲剧，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从这个生物化学角度来讲，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基化不足的这样一个案例呢，是他成功的基础，同时呢也是他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不管经济上的、工作上的，特别是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呢，导致了他失去了平衡，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精神障碍。在这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之下呢，他产生了暴力行为。说到这个暴力行为，我们刚才讲过，即便是你很生气、有愤怒，但是并不一定是能够做到去杀人。有的人愿意杀自己，他不愿意去杀别人。那么杀手这么狠、这么暴力，那么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其实呢，我们讲过，这个大脑里面，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它是控制冲动的。大脑的这个杏仁体是调节我们情感和行为的。如果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他也会有这样的行为。还有一个呢，在我们研究当中经常发现，这个人身体里面有过高的游离酮，会导致人的脾气暴躁，甚至暴力行为。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从监狱里的暴力行为的犯人身上，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游离酮呢，过高会导致人们这个坐立不安，会导致人们有暴力的倾向。当然了，对于成年人来讲，有没有这个因素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成年人呢，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管他有没有精神疾病。同时呢，他一定也会得到精神疾病的鉴定甚至治疗，因为他的行为呢不仅触及了法律， 也牵扯出一系列的跟精神病学相关问题。总而言之，站在父母的角度，这两个孩子都是非常可惜的，女孩更不用说，是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在每周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真实的情杀啊、情感的纠纷啊、这方面的这个案件或者是故事。希望呢，我们在听他人故事的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自己的情商啊。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华人的心理医师啊，杨景瑞医师的这么一个关于谷歌杀妻当事人呢是否有精神疾病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剖析啊，我觉得是挺专业的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个评论，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个视频啊让我记起我妈妈说的话啊，她说那个结婚之前要查三代，不是查财富，是要了解对象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的遗传问题。那时候呢还觉得她是古老封建思想，现在看来她说的也是有道理和科学依据的啊。顺便表达了一下对妈妈的想念啊， Mom I miss you， 我想你。这位朋友呢，他说这个念书的成功和这个名企业的工作啊，并不是代表就真正的成功了，要多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且用长时间的去看待自己，50年是吧，会得到不同的这个视角，有自己为主的人生，再加上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帮助别人，我想才是最好的。社会会对成功的这个定义啊，往往呢是忽略了个人的探索与自己的深度理解。我觉得这个中华文化呢有一个限制，就是小时候会忙念书，长大了忙赚钱，但是没有认识自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自己的优点缺点是什么，我也不理解，这是是需要改善的地方。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容易被家庭、学校、社会的主流价值带着跑，这样呢在上班的时候忙心也忙，很不好。还加了三个感叹号，很不好。他这个心也忙呢，这个忙是用盲人的盲，盲目的盲。我觉得这说的还挺好的，这个点赞也是挺高的。这位朋友呢说，其实留学海外又接着结婚工作，双方没有亲朋好友做后盾的时候呢，承受的压力其实很大，都会认为是彼此最强大的依靠。当两人感情破裂，女方选择太激烈的手段想离开男方，男方就以得不到就毁了你的方式来结束两人的关系。东方人的教育呢太注重学业部分， EQ 很多都是零分啊，多数靠踏入职场或结婚后才开始认知与学习。看一下另外一位的评论，成绩优秀的学霸，个性呢较严谨，要求完美，一丝不苟，不容失败与缺陷，外表谦和但内心另有想法，很容易被优秀、个性开放、直言不讳、喜怒于于色的女孩的言语所激怒啊，加上家族遗传的原因，基因就会失控而不顾一切的闯下大祸。心理健康重于学业成绩，人生苦短，为人父母应该呢要努力的学着放下争强好胜比拼的心思，重视儒家思想教育的温良恭俭让的美好德性，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在正常的环境中快乐的成长。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哈，就在海外的话会比较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但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传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更多的是注重，可能只注重他学习好不好啊，身体是否好，对吧吃喝麻香，吃好玩那个就行了，住好用好就行，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注重到说他心理方面，因为自己本身就没有人注重他们的心理，对吧，当父母的都是也是第一次，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所以说真的以后当然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了哈，有非常多的家长从小孩幼儿园开始就已经在注重他们心理方面的教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是通过下载官方的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收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如果说你在心理啊情感方面呢会有一些问题一些困扰，或者在生活中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无处去诉说，那也非常的欢迎呢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在我们官方的网站后台啊给哈尼留言 OK 啊。我的名字是 Estella 哈尼 Estella 啊 Estella 谐音来记录哈，因为这是西班牙名叫 Estella，对，艾斯塔拉，以谐音记录艾斯塔拉，想到一个让你爱恨交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当中的人，就记得我的名字了，艾斯塔拉，艾斯塔拉，好，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那我们呢，这个广告又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聊了。